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金丹。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加入成年子女作为共同拥有者的风险，撰文的是林大居。在加拿大，加入成年子女作为住宅的共同拥有者是很多长者财富规划中常见的做法。透过这做法，他们希望可以避过房屋遗产认证手续，一方面让子女得以即时继承物业，另一方面又可省去遗产管理税的支出。如此安排虽然方便，但却可能导致以下不必要的弊端和风险，甚至得不偿失。一、丧失部分自住房屋资产增值税豁免。假如子女本身已经拥有自己的自住物业，那么从子女的名字加入业权那天开始，长者的自住居所从此便丧失部分自住居所增值税豁免。将来出售房子或离世后，便需要缴付子女所持有部分的物业增值税。假设在安省，一名父亲加入儿子名字的时候，房屋价值为100万。当父亲离世时，房价增值至150万。父亲所持有的一半业权认为自住目的，而无需缴纳增值税，但儿子却因为一直另外拥有自己的自住居所，所以他便要为所持有的另一半房屋的增值而缴纳增值税。假设他的边际税率为 40%， 他便需要缴纳5万的税款。相比22500的遗产管理税，共同拥有房屋最终导致27500的损失。二、丧失首次置业的优惠。假如加入子女为房屋共同拥有者时，他们并未拥有自己的自住物业，但到他将来自置居所的时候，他便会因此失去利用 RRSP 首次置业计划的免税提款，以及使用首次置业储蓄户口的权利。在安省，他们亦会失去首次置业者的土地转让税退税优惠。三、子女债务问题的风险。假如成年子女一旦面临财务问题或债务，他们共同拥有的所有资产都可能成为债权人追讨的目标，这便可能危及父母的资产安全。即使子女没有借贷上的问题，但可能一个无心之失导致他人受伤或被控告时，控方律师便能向他的个人财产，包括与父母共同拥有的资产，追讨赔偿。对考虑将成年子女加入作为投资的账户，以及主要住宅共同拥有者的人来说，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决策可能带来的税务、法律和个人关系的复杂性。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是独特的，因此最好与财务顾问、税务专家和法律顾问进行详细咨询，制定最适合你个人和家庭需要的资产规划策略为要。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之前，谨慎评估所有利弊，是确保家庭财富传承和保护，以及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的关键。文章内容只属于议题的一般性讨论，仅作为一般资讯参考，而不应作为税务或法律建议，请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寻求独立的专业建议。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5月号，题目是 加入成年子女作为共同拥有者的风险。撰文的是林大居。我是金丹，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